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远离喧嚣与嘈杂，回到了家中，放下些许疲惫的身心，暂时停下奔波的脚步，歇一歇，享受一下夜晚这独处的宁静时光呢？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有什么想分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夜空下促膝而坐，敞开心中最柔软、最真实、最诚挚的部分，放下牵绊，放下掩饰，放下烦恼，聊聊天，谈谈心，希望能够给彼此留下温馨的陪伴。我是名师，我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夜空心语，期待着聆听分享您的故事。
Hello，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现在为您带来的是夜空心语栏目，我是主持人名师。又到了我们每周四的晚上在夜空心语栏目当中一起聊天的时间了，您可以在每周四的晚上8:30到9:30收听我们节目的首播，每周日的晚上8:30到9:30收听重播。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以及我们的网站来收听往期的节目。夜空心语栏目欢迎您分享出您的故事和心情，或者您有什么困惑，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聊一聊。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请来专家朋友一起来跟您聊天，倾听您的故事，帮助您梳理情绪，打开心结。同时呢，我们也会聊一聊时下听众朋友都非常关注的话题，那也欢迎您说说您的看法。那我们很愿意听到您的声音，听到您的想法，一起在节目当中来互动和交流。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朋友做客到我们的夜空心语栏目当中，和名师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聊天，他就是人在美国的陈彦玲老师。那陈老师现在已经是在线上了，我们先来跟陈老师打一个招呼。 Hello， 陈老师您好。
哎，hey， 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陈老师做客今天晚上的节目。
谢谢
您。陈老师早年成长于台湾，后来呢去到了美国留学读书。陈老师在美国获得了美国国际新生医科研究中心身心医学与整体心理学的博士学位，获得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与儿童发展硕士学位，以及儿童自优特殊教育硕士学位。同时呢，陈老师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对亲子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经验和见解。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还有陈老师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就是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是跟武汉肺炎疫情有关的。那自从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呢，直到后来疫情扩散到了全世界以后，已经是更进一步的成了全球都非常关注的话题了。那在澳洲这边，目前不必要的一些商业场所基本上已经是关闭了，那在街上看到餐饮店啊，很多都是关门歇业了，就算是开门的呢，它营业的这个店啊，也都是比较晚才开门，关门的也比较早。而且呢，作为这个吃客啊，就是消费者呢，不能够在店里去吃，只能够打包带走。同时也有很多商铺呢，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冲击呢，是倒闭了，要另寻租客。街上的人和车呢也少了很多，超市里一些比较热门的东西也被抢购的差不多了。那现在说到这儿，我们也想问问陈老师啊，不知道在美国那边，在这种疫情之下，您看到的美国那里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们，他们的状态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吗？您可以给我们先简单的说一说您的一些观察和感受吗，陈老师？
我想就是在工作的形态上的确就跟以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哈。就现在有些学校他也是请学生回家了哈， 然后有很多的工作单位目前也都是让工作人员尽量能够在家里上班。那有一些，尤其是在纽约哈，就是有一些不需要，就是一定得要开的店，目前也都是在就是比较保守的营业状态，甚至有一些是暂时的歇业状态。那当然，必须要的一些商店，比如说这个超市啊，它还是正常营业的，只是它的营业时间可能也缩短了。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像以前排班的这个频率可能比较少一些吧，所以就说，因为现在要服务的顾客的人数也没像以前那么多了嘛，那大家也都尽量的，除非必要吧，就尽量不外出啊。现在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是，所以说听起来好像跟澳洲这边的情况差不多哈，陈老师。
是。
那像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同事，或者是您平常接触到的人，他们对于这次疫情，您觉得有没有感到很恐慌？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陈老师？
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大部分在情绪状态上都还维持得还不错哈。但是也有我们也看到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朋友之间也有一些人，他的确是比较紧张的，也有这样子的。那甚至也有人就是亲自目睹了有些人他好像就是身体不适吧，就有需要救助这样的情况。各种反应都有吧，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哪一种才是有用的，这才是比较重要的吧。
哪一种才是有用的，是什么意思，陈老师？
也就是说，你哪一种反应对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别人的身体健康是比较有用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对，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刚才您说到您的朋友当中有一些他的心态是保持得比较好的，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根据您的观察，为什么这些朋友他的心态各方面都保持得比较好呢？您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人知道的事情的角度不同，那他的反应不会一样的哈。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当那个政府或者是宣布了一些政策，那经过媒体的解读呢，有些媒体就一开始就说封校了，关闭学校了。那事实上，有些学校它不是这样，它的做法其实只是就是关闭一天或两天。他做什么呢？他做消毒的动作，第三天他还是就是重新开放哈。那你就知道说，如果你把这样的举动认为这个学校整个就 shut down 了，他不知道遥遥无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跟你知道说他只不过只为了消毒一天，那他暂时把所有的小孩都请回家了，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就重新开始上课了。这种心态，你知道的真相如果是不一样的，那你的心态当然会不一样。那疾病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就是不管那个病菌啊，不管它是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哈，不管它长什么样子，也不管它有所谓的多么的厉害，那事实上如果没有能够让它存活的空间，基本上它也不会造成人的疾病。所以不是说一听到病毒你就得非紧张到不行了，这个是就是因为知道的真相不同，你的身体反应、你的个人的这个情绪反应当然就不一样。那另外呢，有一部分的人他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一个绝症啊，然后因为目前也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医疗嘛，没有药物可以直接的对它产生什么样直接的作用，只是让你的身体的症状能够压抑一阵子，然后利用这一阵子的时间呢，靠你自己的自身的免疫力去跟它
扛，
作战。对，那有一部分的人呢，他知道的不只是这样，他知道的就是说人的情绪会产生身体就是很明显的变化，你越紧张，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在对抗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其实越不利哈。那他就会想办法去让自己的心情不那么紧张，比如说他就会在家里放他自己喜欢听的音乐啊，那这些音乐呢，它可能是比较祥和的音乐，等等，用这些方法来帮助自己的身体 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那所以这就人可以选择的，人知道的这个层次真相越多，你能做的事情有效的事情就越多，所以人的反应会不一样的。嗯，
是的。所以说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就是说不同的人他接收的信息渠道或者是方式不同，那这也是导致人反映出的这个状态不同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第二呢，就是说在接收到了这些信息以后，让这些朋友他是选择怎么样的去调节的一个方式也是很重要的。
是。
嗯，那陈老师，我们这边澳洲呢现在是随着疫情的逐步升级啊，我是看到街上这些戴口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不过说整体观察下来呢，大部分是亚裔的朋友戴口罩，其中是华人朋友戴口罩比较居多了，西人朋友也有戴的，但是不多。不知道在美国您那边街上看到的朋友他们戴口罩的多吗，陈老师？
其实基本上也是这样。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有一个认知上的差异哈。
嗯，
就大部分的西方人他认为你什么时候戴口罩就是你有症状的时候，事实上在医学上也是这么说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医学的专家，免疫学的或者是这个跟疫病防治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些医学专家，他们也都站出来说除非你有症状，或除非你要去医院探访或者是要去看病，否则你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之下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嗯，
那这个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然后把双手洗干净，这个可能比戴口罩的效果更好。更何况有的人他戴口罩的方式如果没有那么恰当的话，那个使用方式 不怎么恰当的话，口罩可能还成为你的一个温床哈，就是让这个病毒能够滋生的一个温床。
嗯，
所以戴口罩不是个万灵丹哈，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
OK，
对，那西方人有一部分他们认为，你既然戴了口罩，就代表你其实是有事了。
哦，已经病了，
那你就不应该出门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你应该是在医院或者是在家里居家自己隔离嘛。
哦，好的。
嗯
嗯，不过对于是不是该戴口罩这一点，确实是像陈老师说的，在澳洲这边很多的专家呀，包括澳洲政府，他们的建议也是说民众不必须戴口罩出门。那其实对于这个建议，刚才我们也听到陈老师的这个解释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华人朋友对这个澳洲专家或者是他们的建议表示非常的不理解与不满。大多数朋友觉得患其他的病你这么说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这个武汉肺炎，大家对于这个病毒是非常的，大多数我们了解到华人还是非常恐慌的，觉得这个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致命的病啊。那尤其是对这个建议呢，华人朋友就是他们如果有孩子的话，这些家长会觉得这些政府的建议是不太靠谱的，现在不戴口罩出门太危险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就这个话题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来聊一聊，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上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当中，把您的所见所闻所感，或者是说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在澳洲现在是否需要戴口罩出门呢？您为什么觉得大部分的华人朋友认为戴口罩是非常必要的？那西人为什么大部分选择不戴口罩呢？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那陈老师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华人朋友对待这个问题还是觉得说现在戴口罩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必要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就是对于戴不戴口罩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在比如说澳洲这边啊，已经是产生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分歧或者是矛盾了。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时候不管是有没有这个文化的差异啊，这个时候都应该把生命安全放到第一位了，所以他们认为不戴口罩这个建议是不恰当的，不负责任的。那您是怎么看呢，陈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尤其是我觉得也要看是哪一种政权哈，在管理这个国家吧。就是每一个政权它有它最基本的思想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就是我们要去看这件事情的一个基点哈。如果这个政府是能公开透明的，它能够让民众表达这个问题的，那它在这个处理事情上是以人民的生命为最基本的考量，那我觉得这种政府呢，它不会 他不会这个拿人民的生命开玩笑的，他肯定经过很仔细的考量，有医学的证据，他才会去说这种话，
啊， okay.
要不然他给自己找麻烦，
嗯，
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但如果那个政权不是这样，那个政权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的，他有这种草菅人命的这种习惯的话，那他说的话，你可能最好。最好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吧，也就是说那种政府其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怎么可靠的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点，你要去判断这个人说的话能不能被你相信，那你得去看看他平常的为人怎么样吧，对吧，
嗯，
大致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人，他基本上是这样。如果那个人他常常是说谎的，他常常就是骗钱的，那他说的话你还要相信他吗？那如果他这个人为人处事非常的诚恳，他说的话，那你最好相信他，对吧？
嗯、okay.
所以我想民众尤其是在澳洲生活，自己可能可以考量两点哈，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从中国出来，为什么要离家背井。离乡背景的，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是跟这个整个，就是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啊，
嗯，
跟这个对人民的态度啊，包括这个讯息的取得啊，这是不一样的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第二个呢，如果你做的选择是为了这个就是真相的自由、媒体的自由等等，你可以。比较如真如实的能够表达你自己意见的这样的国度在居住的时候，那你不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真去探究一下为什么，就像很多中国国内的民众会说给一个说法吧，其实你可以直接跟政府要一个说法，为什么他这么说，那你要很冷静的哈、嗯。我觉得人要得到真正的知识，你不要被自己的情绪给操控了，你被自己的情绪操控的时候啥你都听不见了，因为你那股气就堵在那儿，人家说什么你也不愿意听，那人家一说话呢，你就有抵触的情绪，那你说你还能学到什么新的知识吗？你也基本上你是学不到的嘛，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刚刚说的所谓的口罩哈，它会不见得能够100%的保护你，它不是个万能的，这个话也不是我自己说的，这个其实是。我在医界这么久了，我也有很多的这个昔日的这个老师啊、同学啊等等，他们其实在医学上，在医疗的行政上，目前都是在很重要关键的位置上的人哈。
嗯，
那他们也不会随便的说，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之下随便的说这种话，那你不给自己找麻烦吗？对吧？因为他说的话是要负责的，他要为自己负责，他要为人民负责的。
嗯，
那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就是你不一定挡得住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你戴了口罩，其实你的嘴跟你的口你是要呼吸的嘛，所以你是有水蒸气的。
对，
如果这个口罩本身你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那事实上这个口罩本身它吸收了这些水气以后，它反而是提供一个滋生的环境。
嗯，
所以不要绝对的相信这个你戴了口罩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了。那当然如果你是在疫区哈，你非得出门去办事，你非得跟人有一个很近的一个接触的时候，戴口罩保护你，这个也是一个必要的措施。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哈，它不能一概而论，它必须要看当时的情况，看状况，去采取比较适合当时时空那个环境的状况来采取这个行动。
嗯，是。那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关于就是说可能现在我们聊的只是一个戴口罩的问题啊，但是其实背后牵扯到你相不相信你所在的这个社会它的政权。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段时间很多华人朋友啊，尤其是看到在这个微信的圈子里，很多华人他的观点还是比较激烈的，就光说戴口罩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对澳洲政府的指责声啊，或者是说更激烈的这个反应都有。那为什么这个当地的华人到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华人朋友是生活在海外很多年了，但是他还是对这个社会的政府是非常的不信任的，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 我觉得因为这个也可以理解啦，是因为人是有习惯的嘛，你习惯在一个环境久了，你习惯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相信你的政府，你带着那个习惯出国了，你没有改变自己思想之前，你没有很认真的去融入这个社会之前，尤其有的时候有语言的障碍，基本上你不容易改掉那个习惯，所以就是华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我也很能理解他们啊。因为这是一个习惯使然嘛。
其实当中我们也不乏看到有一些是比较处在主流社会的华人朋友，有很好的工作啊，很好的在澳洲的生活，但是依然感觉还是不是很信任当地的政府。
对，因为人的工作跟人的情绪管理是没有绝对关系的哈。我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接受的很多教育，它并没有教给你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当你的情绪是被原来的那个习惯给触动的时候，你很多东西耳朵是关起来的，眼睛是蒙起来的，你是看不见的。就是别人来告诉你真相的时候，你也不愿意听的，因为当时你是被你的那个情绪充满了你的这个这个就是你的，它掌控了你的分辨方向吧。就是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你在生气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开口说话，因为你说出来的话肯定日后你会后悔的。
是，情绪是占先了。
是。
其实说到这儿，明师就想到曾经也是跟一些华人朋友聊天吧，当聊到说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时候，也聊到了说，明师也会问他们说，哎，那平时像您都看什么样的新闻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接受到这个社会的信息啊？那有相当一部分华人朋友啊，就说我只看，比如说我只看微信，或者是我只看国内的，从国内出来的新闻。所以说当时明师也觉得有一点惊讶的，因为这些华人朋友其实他们都是语言方面是很不错的了，也有很好的工作在这边，所以但是到海外来生活这么多年，这个接受信息的方式至少在明师看来还是比较窄的。陈老师，
是这样，所以我说那个是一个惯性哈。但是这个惯性不是不能被打破的，因为现在网络的选择其实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觉得就是告诉自己吧，为了自己的活命哈，也给自己更多的机会，你一定要跳脱出来在国内的讯息，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国内的讯息其实都是经过掌控的，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你如果用国内的这个搜索引擎打几个关键词，基本上是查不到资料的，否则你查到的就是一面倒的说它不好的资料。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都可以去验证的，所以我觉得在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疫病威胁到，可能都威胁到你家门口了，你还要死守的这个旧有的习惯，那你真是给自己找麻烦。
其实最后其实还是伤害到自己了，对自己不好。
对，是的。那另外呢，我们从这个身心医学的角度来看啊，其实很多的这个疾病，包括呢现在这个流行病哈，从 SARS 的时候开始，也有人就是做了这样的科学上的研究，就是明显的发现，其实不是这个病菌本身能把人怎么样了，而是人在面对这个病的情况啊，或者是听到这个信息的情况的时候，所产生的高度的负面的情绪，这个高度负面的情绪呢，会引发身体产生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激素，这些激素非常利于人体的健康。是这些激素导致的这个人的身体就是极度的快速的在这个健康方面开始变得很不好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让这个生命走向死亡。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天助者啊，就是他一定是自助者之后才有天助哈。也就是说你要先学会掌控你的情绪，别人对你的帮助也才真是能够帮得到，帮得上那个忙吧。
OK， 所以说最终能够调整自己的还是在自己。
对，那是这样。
是，而且其实说到这儿，明师也想到一句老话儿，叫做七分精神三分病，所以说这个古人过去人说的话还是很有背后的深意的。
是。
好，那陈老师说到这儿，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好不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天。
啊，谢谢。